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是一个天然的组合，一个天成跟陈然呢，我们就是一个很天然的组合。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又自然又真诚又真实的来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呢，他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啊，他不单单是说他坐在那个荣耀或者是圣洁的那个地方，更是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啊，他不是装一个样子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在一个宫殿里面
像个君王一样。
对像君王一样，然后万国万民都在那里去
敬拜他，
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甚至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那这种的形象呢就是让我们人更容易去接近，更容易去认识。那在外表是一个人，但是呢他没有犯过罪，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上主，也就是他有一个圣洁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坐在我们人的面前，让我们透过他讲的他做的，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上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是一个人的样子，很自然的样子，一个显现。
那刚才天成你说了那么多啊，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让你来描述我们上主的形象的话，你会如何来描述？你会用怎么样的词汇来描述呢？
其实我们看到天经里面讲到主的形象啊，他是一个荣耀的，他是尊贵的，圣洁的，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谦卑的，屈己的，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一个尊贵的，一个荣耀的上主，但同时呢又跟我们人是那么近，他的怜悯，他的慈爱都显在我们人的面前，他甚至跟那个罪人在一起，跟那些普通的一些的老百姓孤儿寡妇在一起，表明他的怜悯，表明他的慈爱。所以我们呢能够透过尔撒麦西哈在地上的一个表现，也透过天经所描写的，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上主的形象。
是的，我们的上主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很普通但又很完美的形象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呢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亲近哦，向他学习。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给我们的形象是这样的反差啊，他一方面是荣耀，一方面是圣洁，同时又是一个很屈己卑微的，很慈爱的这样一个形象，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上主他的本性来说，他确实是很荣耀的，他创造了天地，对不对？创造了我们，他是有尊贵的。但同时他对我们的这份的怜悯和谦卑还有爱呢，让他呢就把自己降下来，降低自己的身份和我们在一起。
的确我们的上主呢他有能力啊，有大能的，他可以胜过一切的。但同时呢也表明他的谦卑，如果一个人很有权柄但是他是高傲的，就没有办法能够让人心服礼服啊。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所做的让我们觉得从内心当中去佩服，来敬拜他，去荣耀他，那这就是上主给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本性啊。这种本性结合在一起没有矛盾，完全的结合在主尔撒麦西哈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上主。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罗马书第13章的诵读。
一本论证上主实行救赎的书，
一本讲述上主永恒计划的书，
一本表达人类生活智慧的书。
请听，请听《隐之乐》之乐罗马诵读。
隐之乐，罗马书，十三章。政府的权力，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种权力不是从真主来的，掌权的都是真主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真主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就要自招罪行。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行亏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它是真主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行亏，就应当惧怕，因为它佩剑不是摆设，它是真主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罪行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罪行，也是因为良心。因此你们也要纳税，因为他们是真主的差役，专门负责处理这事的。你们要向个人清还所有的债务，该向谁纳税就向谁纳税，应当进贡的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爱别人的就成全了戒律。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是成全戒律的。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比起我们初信的时候，现在更加接近得搭救的时刻了。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要放荡纵欲，不要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尔撒麦西哈，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第十三章呢，是讲到怎么样在主的里面，我们不但得到恩典，更是能够行出上主的那个生命，行出上帝的义。那在第一到第七节呢，就讲到顺服权柄，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在地上的掌管者，因为这是上主所赐给所有的君王，给他们这样的管理，给他们这样的能力、智慧去管理这个国家，那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顺服。然后第八到十节呢，讲到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讲到彼此的相爱，就是在你的群体的当中能够互相的体现出爱，然后呢，也能够在主的里面毫无亏欠，也就是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在众人的面前。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呢，讲到行在光明当中，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把基督的生命呢能够活出来，因为主呢，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将来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所以呢，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把这个光呢照在世人的面前，有爱心，有行动，能够彰显出上主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荣美的救主》，然后我们在道成肉身的真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主如何的让我们看到他的形象和样式。
救主，复活却能战胜荣耀之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自柔的真是高神奇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第二个我们思想的，尔撒受苦的仆人。我们从讨拉特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一直到五十三章十二节来思想尔撒麦西哈为世人他受苦。在以赛亚卷五十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看哪、我的仆人。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就把它看哪、这个字呢翻译出来，在中文的版本里面没有把它讲明。先知以赛亚喜欢用看哪、这个字来引导读者注意有关弥赛亚仆人的工作使命还有受苦。以赛亚卷五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先知所宣扬的救恩怎么得以成就呢？是借着主的仆人受苦与死亡。但这位受苦而降卑的人子，主呢将他高举成为至高的，他的血要洁净许多人的罪，外邦人也因他蒙福。以赛亚卷五十三章一节说，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里可能是一句感叹的话，并不一定是要求寻找一个答案。可叹这世界缺少真的信徒，特别在由耶和华的膀臂指的主的能力，就是主的膀臂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主膀臂的能力也应该可叫人相信。所以信这个字所传的也就是主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主所赐的。究竟先知以赛亚所传的是谁呢？为什么信的人这么少呢？先知所预言的是将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那位受膏者，他要来拯救主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要拯救所有信他的人。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已经有一千多年，甚至主尔撒麦西哈道成肉身，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才逐步的应验。以赛亚卷充满了有关麦西哈的预言，所以被称为希伯来人预言的最高峰。它也是整本天经最受人欢迎爱读的一卷书，而其中很多的章节，比如一章十八节、七章十四节、九章六到七节、二十六章八节、四十章三节还有三十一节以及五十三章等等，特别为人所爱读。但这位救主弥赛亚来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是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出来，像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加刑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容使我们被他吸引。我们从这里看到，作为一个来到地上麦西哈，他就像一个生长的嫩芽，没有加刑美容，而且他生活极其的贫困，接触的都是那些卑微卑贱的人，但他却为了这些人来到地上为他们来受苦。第三个我们所思想的，就是先知所传的是谁呢？ 我们从塔拉特里面看到很多先知所传的那位要拯救世人的，就是那位弥赛亚。首先，那位弥赛亚就是为我们降杯的尔撒麦西哈，他在主的面前如嫩芽生长出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家行，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望他。他也没有美容，使我们被他吸引。这里嫩芽，先知书往往指到就是麦西哈，从耶西的树干，也就是大卫的父亲。麦西哈是大卫的子孙，必生出一只嫩芽，像根出于干旱之地。麦西哈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这寂寂无闻的小镇拿撒勒，在塔拉特当中从没有提到过，却成为我们救主尔撒的家乡。耶哈雅卷一章四十六节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吗？诗篇二十二篇六节也说，众人所藐视的。以赛亚卷五十三章三节也说，被藐视。他没有家行，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八节形容大卫容貌俊美，但降世为人的大卫子孙麦西哈却没有这样的家行，没有帝王的形象和皇家的排场，因为他要与一般的人来认同。难怪当麦西哈来到世间，犹太人难以相信他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麦西哈。第二，这位来到地上的麦西哈是成了谦卑被人轻看的受苦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拒绝。耶哈雅卷一章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路加卷十九章十四节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就派使者跟着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我们。还有马太卷二十七章二十二节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怎么处置这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们齐声说，把他钉十字架。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痛苦在原文里指肉身和心灵的痛苦。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说，耶和华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以赛亚卷五十三章四节也说，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一个以君王的形式来表现他的这个特性啊，更是有一个谦卑，有一个怜悯温柔的一个形象，所以他把这个形象呢通过行动来表明出来。所以当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他有权柄有能力，同时呢也看到他是以谦卑甚至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救赎我们，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不单单去认识他接受他，更是能够去效法他的榜样。所以主说要学我的样式，因为主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当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有拦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愿意来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更是愿意帮助我们胜过一切，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Dosity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是能够经历主的恩典。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 以和睦相互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就像你们被召只是借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真主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按麦西哈恩典的尺度蒙恩。
欢迎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将你个人的一些的需要，个人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你来读啊。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13229966122。那我们最后呢，看一节经文，在宰布尔箴言书11章2节。
傲慢来，羞辱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主的样式，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主他喜悦的就是我们的谦卑顺服，他不喜悦我们的就是高傲。所以在箴言书29章23节里说，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我们要得到主的尊荣，得到主的赞许，我们只有来到他的面前，以谦卑的心向他来敬拜，向他来俯伏，更是能够把上主的爱彰显在世人的面前。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